啊，奉耶稣的圣名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让我们再次来低头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就求天父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亮光，能够看到你的话语的宝贵，也能够吸引我们啊，能够来跟随你的话语。我愿你亲自的能够来教导我们。也愿天父来使用这宝贵的器皿，赐给孩子当初的话语，也赐给孩子属天的聪明智慧和能力，能够靠着主你的大能能够来传讲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能够专注的来听，也能把你话语存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把一下时间向你仰望，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预备主的再来。你会发现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啊，有一个词啊出现了好多次，就是那日啊，那日。你会发现在今天经文里面啊，神的话语说那日临近，比如说啊，在我所定的日子，还有什么呀？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你会发现说，这样一个日子，这样一个时间啊，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内容，就是主的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面谈到了，就说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个呢与第三章里面的内容有所不一样。我们知道第三章谈的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临到，他要进入到他的圣殿里面，那他差遣他的仆人啊，他的使者来预备道路，那是他第一次的来到这个世上。那今天第四章所谈的这样一个日子，这样一个时间段啊，是他的第二次再临。你发现我们知道啊，第一次再临是耶稣的第一次来到世上，是在2000多年前，在公元前大概第四年的时候啊，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啊，为我们而活，也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复活了，复活之后40天他升了天。那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不单单去了，他不单单复活升天了，他还要再来。这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确定的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么我去了还要再来，对不对？我去了还要再来啊！耶稣的再临啊，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是一定的，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当然关于这个耶稣再来的日期呢，有很多的猜测啊，有很多的所谓的预言家啊，所谓的先知啊，耶稣在某天要来啊，你看整个教会历史有很多很多的人猜测这样一个日期啊。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刚刚主席带领我们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告诉我们说，论到那日期，论到那日子啊，论到那一天，论到主的再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猜测，但我们也不要被那些所谓的那些预言家啊，告诉我耶稣什么时候要来，我们千万不要信啊，因为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那日子，只有父知道，因为父神才是命定的这一位，他命定，他安排，他定下来什么时候要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要去猜测。但是我们能够所知道的是，第一，他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那么既然他也一定会来，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则要预备来迎接他再来，这是我们所应当做的。我们不要去猜测，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明知道他要来，那么我们就要来预备，来预备自己来迎接他的再临。特别是当我们来看到现今这样一个时代啊，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的征兆呢，已经应验了。从马太福音第24章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来之前会有很多的预兆 啊，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预兆已经应验了。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他来的日子确实近了。啊，与保罗时代、与马拉基时代啊、与这些使徒时代相比，主来的日子已经非常近了。因为已经过了两千年了，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些征兆已经在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来预备。因为如果他来了，我们没有预备好，那我们就要羞愧在他的面前。好，那我们来看怎样预备神的再来。当我们来看这个预备之前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关于这样一个再来的主再来的日子的描述。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关于主再来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他来是审判。主的再来第一个层面是审判之日。耶和华说，对不对？那日临近，已经非常近，很快就会来到。那么他来的时候呢，就像烧着的火炉一样。在圣经里面，火预表着刑罚和审判，火是刑罚。当然我们也确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神审判那些恶人用火。比如说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是在创世纪，我们知道说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非常的败坏，对不对？神怎样来惩罚他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从天上有烧着的火，对不对？硫磺与火降在地上，把那两个城给烧毁。火是刑罚。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将来在末世在最后的那个审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白色大宝座审判面前，那些凡作恶的，那些凡没有相信主的人，他们会丢在烧着的硫磺火里面，对不对？还是火。所以火它预表着刑罚和审判。所以在这里面是说，我再来的日子首先呢，就会像火一样，也就是我来要审判。当然我们来看什么人会受审判。圣经说，凡狂傲的和行恶的人必如碎屑，在那日必被烧尽。那么既然是审判，那肯定要审判人呢。审判什么样的人？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一是狂傲的人。什么是狂傲？简单来说就是顽梗、刚硬、骄傲的人。你发现在这里面所强调就是说，他是一个狂啊，非常狂，就是说很不在乎。不在乎什么？不在乎神，就对神根本不在乎，轻看神，当然也是轻看神的话语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是狂傲的人，他眼睛里面根本就不怕神，根本对神就没有这份的敬畏。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敬畏神，要远离罪恶。这人说，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就不认为有神，我就是神，非常的狂傲，对不对？非常的，我们说狂啊。你发现现在很多的人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说，哎呀，信耶稣，信耶稣你罪得赦免，信耶稣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信耶稣能够上天堂。人怎么说？根本就不信，哪有神，我根本看不到神。甚至有人说，让你的耶稣显现在我面前，让我看一看我才信他。有没有这样子？有。让我看一下，让你耶稣能够显现出来，让我看到他，我就信了。我们要说你是谁，对不对？你是谁？为什么耶稣也向你显现？你发现人里面都有这份骄傲在里面甚至有人说，我不愿意相信我认为是靠我自己挺好的，非常的骄傲，这都是一些骄傲的表现。 啊，甚至怎么样刚硬啊，你就传福音啊，信耶稣啊，认罪悔改，怎么样不愿意，刚硬的心不愿意悔改。那么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主来的日子要受神的审判，因为你没有敬畏他，因为你没有把他当作神来敬拜，因为你没有谦卑在他的面前。那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行恶的人啊，行恶简单来说就是做恶事的人，对不对？行恶的人啊，是做错事的，是犯罪的人。你会发现说，谁是行恶的人呢？啊，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些做恶事的人肯定是行恶的人啊，比如说我们杀人放火的肯定是行恶的啊，偷东西的是行恶的，对不对？欺骗的、诈骗的啊，这都是行恶的，不错。但是你也会发现，除了这些人之外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行恶的人。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行恶的人，就我们都是一个大恶人，我们都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不好的人，我们是一个恶人。当然你可以说啊，也许我的恶没有他的大，是，但是你也是一个恶人。也许他的恶非常多，他做了很多坏事，他是个大恶人，那你是个小恶人，对吧？都是恶人。你发现说我们人有这样一个弱点呢，什么弱点？就是把别人看得很坏，把自己看得很好。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子，总感觉别人哇都是很多问题啊，一点点问题我们都不放过，对不对？我们啊总都是你的错，看你啊都是你不好，把别人的一点点的错都放得很大，但对自己怎么样？哎呀没事了，哎呀只是这一次而已，对不对？对自己很，我们说非常的宽容，对别人非常的挑剔。总感觉自己很好，感觉别人是非常的好。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弱点。但是在神的话语面前，我已经说过，我们都是一个行恶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我没有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我是非常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犯过罪，我可以上天堂，靠着我自己的行为我完全能够得救，谁都做不到。因为我说过，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说这个判断我们是否是罪人的标准，是在神的话语面前，不是说我们按照世上的这个法律来判断，不是按照这个道德来判断，而是神的话语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罪人的一个标准。举个简单例子，就像比如说我们去到某个国家，我们要遵守某个国家的法律，对不对？比如说我是中国人，那在中国如果我开车的话，我是靠右走的，对不对？我们中国是在右边，我开着车是靠右行驶的，那所以我在中国我靠右行驶没有问题啊，交警不会罚，对，就说我只要有我的驾驶证，我只要能够按照交通法规去开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来到新加坡之后，如果说我再开车的话，我还是靠右走的话，有问题吗？有问题没有？有。为什么呢？对啊，为什么呢？如果交警来说，哎，你不可以靠右行驶，你必须靠左行驶。我可是，哎，在中国都是靠右行驶的，为什么你让我靠左行驶？交警说，对不对？这是新加坡，这不是中国，这是新加坡。那么你要按照新加坡的法律走，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哦，你在中国靠右走的可以，在新加坡也可以靠右，不可以。你必须要按照这个地方的法律来遵行。所以当我如果我在新加坡开车的话， 那我要靠所行使，因为这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如果我没有为，如果我没有遵守的话，那么我就犯了法，对不对？那我们谈的说我们是否是罪人，那你会发现说我们不是说是按照某个国家的法律来判断，而是按照神的法律，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啊，对不对？那么按照神的法律，我们要来看自己是否是一个罪人。那神的法律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比如说十条诫命啊，我们不可以拜偶像，我们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有这些淫乱的罪，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不可以有贪心。哇，我们相信每一条我们都犯了，对不对？这是神的法律，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呢？不可以偷盗，我们有没有偷东西？从小到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最少有一次，对不对？最少有一次肯定有，不要说你没有偷东西啊，不要有这些不好的想法，不可以比如说撒谎，不可以贪恋别人东西啊，有没有？有。不可以有这些污秽的想法，有没有？有。不可以拜偶像，也许我们很多人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我们都拜了偶像，家里面都供的这些这个佛那个佛，这个阴那个阴，这个观音那个观音，对不对？拜了很多的偶像。所以在神的律法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借口说啊、哦，我是一个义人，我们都是一个恶人。所以这是为什么按照神的法律，按照神的律法来说，这些人要受神的审判。当然你说、哦、有没有出路呢？当然是有出路的，对不对？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罪人，那按照神的标准的话，每个人都要下地狱。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待会儿我们也会看啊，在下面也会谈到。那首先我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说，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出路，其实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给我们一条出路，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耶稣基督能够逃避这个审判。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每个人都要受这份的刑罚。但是神说我爱你们，那么我赐给你们一个救主啊，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们，凡相信的人就能够逃避这样一个审判。但我们也要清楚，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日，对不对？那神要来要审判，但是在那日他们必被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说，神的时间在那日，我们说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不对？也就是在这里面神给了我们一个说，他的审判是有时，是有，我们说是有时间的啊，是有他自己的时间的啊。当然在这里面指的是最终的审判啊，因为我们已经谈过了前面啊，在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啊，在第三章的第十三节我们又谈过关于恶人的审判。我们知道有几种情况，对不对？第一种的话是立刻审判，你行恶神立刻审判你，这第一种情况。第二种的话是你行恶神过了一段时间才审判。但也有一种是在世上好像没有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就是在将来的审判。当然我们也当时谈到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许有的人可以逃避今生的审判，但是那个审判没有人能够逃避。所以在这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就是在那日，在那样一个时间段里面，神必定要来审判恶人。也就是这些恶人可以因着钱因着权势可以逃避今世的审判，但是在神面前那样一个审判没有人能够逃避。那么神形容他们这些恶人像碎秸一样。什么是碎秸呢？就是秸秆啊。但也许新加坡没有见过秸秆，我们看路边有没有草，有草干的时候呢就像碎秸一样啊，那些干草，对不对？我们这二月是最干的时候啊，很容易路边草都死掉了，对不对？比如当草是干的时候，有火一点就怎么样，就着了，对不对？碎秸就是这样子。那圣经形容他们是碎秸， 那这岁节遇到火啊，我们可以想象结果是什么，是完完全全的就被烧毁了。所以在这里面神就形容这些恶人，不管你们在世上多么昌盛，不管你们在人眼中看是多么的成功，只要你们是恶人，只要你们是没有相信主的人，神看你们就是碎屑一样，没有价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定会被神审判的火焚烧掉。所以在这里面圣经说在那日，对不对，神要用他的火来焚烧他们，根本枝条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对，完完全全的烧毁了。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要清楚，虽然说神的话形容他们是被烧尽了，但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些恶人将来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呢，被丢在火湖里面的时候是烧不尽的。啊，有人说什么意思，什么是烧不尽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硫磺火湖里面他们的痛苦是永远远的，就他们一直会被火烧，但是呢他们是烧不尽的。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会永远的被火烧着。你可以想象这个痛苦吗？比如说烧尽了也许只是痛苦那一会儿，对不对，成了灰烬之后呢就没有感觉了，但是呢在硫磺火湖里面的审判是一直烧的，也就是你会一直痛一直痛一直痛没有尽头的。所以那个审判我们说是更大的一个审判，那个痛苦是更大的。所以有人形容是在火湖里面，我们说是受痛苦没有尽头也没有出路，是永永远远的。这但愿说这样一个提醒能够来啊，提醒到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能够快快的来信主，确确实实啊，审判是真实的。不要认为说啊，我自己还不错，不要认为说啊，我靠着我自己能够上天堂，谁都做不到，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要想逃避那样一个审判，要想逃避那个地狱的烈火，唯一的方法就是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层面，就是主再来的目的，第一是审判，审判那些恶人，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一定会审判罪恶。那么第二个层面我们来看呢，但对于那些神的子民来说呢，却是一个蒙福的日子，是一个蒙福的日子。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但对不对，一个转折，对不对，对于这些恶人，对于这些狂傲的人是审判，但是呢对你们这些敬畏神的名的人呢却是福分。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敬畏神的名的人指的就是第三章最后一段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那些相信他人相信他名的人，那些谦卑在他面前的人，那些侍奉他名的人。是对于神说，对于你们这些人，对于你们这些侍奉我的人，这些没有行恶的人，这些因为惧怕我而没有犯罪的人，神说向你们在那日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公义的日头在这里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救主。对于你们这些敬畏我名的人，救主会来，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他来的时候呢，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但在这里面是个比喻，我们知道太阳光啊，太阳光其实它是有这样一个作用的啊，是能够啊，我们说能够治疗一些的疾病的啊， 有这样一个医治之能。比如说几种疾病，比如说太阳光里面有紫外线，对不对？能够杀菌呢，能够杀菌。还有一种是好像刚生的婴儿，如果说是有一种什么病他们说医生会让他们家长带孩子去晒太阳，会好转，会得到医治。但具体是什么病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是听我朋友谈到过，因为他的孩子有这样一个疾病，生下来之后就好像具体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有些症状了，医生说其实这个不是大病，但是呢让孩子多晒晒太阳就不要让强光了，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让孩子晒晒太阳一段时间就好了确确实实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过了段时间就孩子就好了。另外当然我们说太阳光这是它有这份的作用在里面。那在这里面呢，当然是个比喻，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会像一个公义的日头出现他会公义的日头当然我们谈到这个日头呢，其实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光，对不对？日头和光我们说是有连结的，并且是光，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当圣经的作者们用到光的时候呢，它也跟比如说希望跟公义跟光明跟荣耀等等等都有连结。所以在这里面使徒话语说有公义的日子出现，也就是会有一个荣耀的救主，一个圣洁的这个救主会领导你们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有荣耀的，对不对？他会骑着白马，天使天君怎么样一起跟他来是一只大有荣耀的一个救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说以神的话语能够已经解经，能够让我们清楚这个日头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么对于神的子民，对于这些敬畏神的民，耶稣基督会来，那么会带来这份的医治当然我们谈到医治的话，第一个我们能够想到就是除罪因为在圣经里面这样一个医治和罪的赦免是直接的联系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一个有病的人，对不对？罪就是一种病我们说罪是属灵的疾病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有病的人才用的医生，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对不对？你会发现他来了，他就是个大医生，他是来医治我们属灵的疾病的所以首先在这里面当我们看到医治的时候呢，就带来说除去我们的罪恶这样一个层面。但是你会发现他更多的还有一个什么层面，就是一个拯救因为他来了，对，他要来怎么样拯救我们。医治其实有这样一个我们恢复这样一个画面在这里面，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来使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只要你真正相信耶稣，神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的救恩是完全的，你是一个被称义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只要在世上活着，我们还不完全，对不对？我们在等候那样一个最终的拯救在这里面就谈到，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那一个最终的那份的拯救，我们能够被得到恢复，我们能够得到完全所以在这里面就给了我们第一个，就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儿女我们不会被审判，我们不会被刑罚，我们不会被丢在火湖里面，反而当主来的日子我们会得到这份的完全，有这份的荣耀给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我们会得到这份有福的盼望。这是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不单单我们得到医治其实你再往下看，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锁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 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你们不单单会得到那样一个完全，第二，你们会像圈里的肥犊一样啊！看到一个对比吗？恶人像什么呀？碎秸，像草一样，像枯干的草一样。然而神的子民像肥犊一样，肥犊就是牛犊啊！啊，是那我们说是非常有活力的啊！不单单是一个牛犊，是一个肥犊，是非常我们说健壮的。是一个充满力量充满生机的，一个是枯干的草，另外一个是充满力量充满活力的这样一个画面。你看两种对比，两种对比，两种结果，两种结局。但是说你们像肥犊一样，那么并且呢你们会践踏恶人，他们呢必像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就践踏，就你们会，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说你们会审判，你们会胜过这些恶人。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人终必得胜，这点我们要清楚，弟兄姐妹，圣经说的绝对是真的，恶人一定有审判，一人终必有奖赏。也许在今世你确实看不到，因为我们知道说今世的人是充满罪恶的，他们绝对不可能按照神的话语去奖赏这些义人，对不对？反而会恨恶这些义人。比如在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活，世上的人怎么样？恨恶我们，对不对？他们不会说哦，你是个基督徒啊，你这样的圣洁啊，我们都很喜欢你。没有的。耶稣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是光，你们是光的儿女，是光明之子。世上的人怎么样要恨恶你们。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的日子，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义人终必得到奖赏，恶人一定有这份的审判。那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就要胜过这些恶人，要把他们践踏在脚掌之下。当然这就预表的一个审判，他们会得到那份什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会得到这份的荣耀，得到这份的奖赏啊！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来审判这些恶人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他们会在我们脚掌之下，因为我们会与耶稣基督一起作王，一起来适应审判。所以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说的话，他们会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当然我们说这不是羞辱，这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因为他们不愿相信神，因为他们是狂傲的人，因为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人，因为他们是行恶的人。所以这个审判是公义的，这个审判是好的审判。所以来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啊，这样一个对比，义人和恶人的对比，那我们能够清楚。那么再往下看呢，就是我们来看怎样来预备，怎样来预备，对不对？我们知道说哦，主来有两种情况，给这些相信的人是有奖赏有祝福，那些不相信的人有审判。那当我们知道之后，那么特别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来预备自己？那在这里面呢有两个层面啊，有两种方法来预备。第一呢，我们来看，就是我们要纪念神的话语。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就在这里面，当然就神的话语说得非常清楚，你们要纪念我仆人的律法。当然我们知道马拉基是个以色列人啊，并且在当时啊，他们手上所有的神的话语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摩西的律法也，但对于我们新约的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整本圣经。就说我们如何来预备，那么就是我们要来纪念神的话语。纪念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说你记住念一念就行了 OK， 这不是纪念， 纪念纪念，就说纪念，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这才是纪念。就是你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语，你们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并且来遵守出来。如果我们只是知道神的话语，我们只是说哦，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知道我记在心里面了。如果你没有遵守的话，你还不是在纪念，明白吗？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第一部分，这第一步。第二呢，就是要来遵守，实行出来，这才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纪念神的话语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来明白，要来遵守出来。但是我们也许很多的人在做的，我们连第一步都没做到，第一步都没做到，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都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自己，来问一下自己，比如说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多渴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给了神的话语。对，我还说你必须先有神的话语，你必须先明白，先知道神的话语，你才能够正确的去实行出来，对不对？你如果都没有明白神的话，你根本就没有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真的，我们说去遵守那绝对是空谈。我们到底有多么爱惜神的话语，我们到底有多么看重神的话语，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是读信圣经长老会，对，上一周牧师在这讲的啊，非常好。我们是读信圣经长老会，名字非常好啊，读信圣经。但到底我们真正的有没有真的说读信圣经？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出这样一个名字来？真的，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个名字所迷惑，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哇，我们教会是读信圣经长老会，那么我的生命肯定就是读信圣经啊！你是在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必须真的说，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切实的活出来神的话语，我们才是真的名副其实的读信圣经的基督徒。否则的话，只是在自欺；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是有个名字，只是外在看上去好，只是挂名的，而没有实质。所以说我们啊，我还说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当然有人也许会说，呀，你知道很忙啊，很多事情啊，你知道呀，年龄大了又看不到啊，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借口。是，承认很忙，很多事情做，哎呦，年龄大了看不到，能够明白。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些所谓的借口，我们都能够有方法去解决。比如说忙，你再忙，你一天24小时都在忙吗？不可能，对不对？你说你上班忙很好，忙很好，我说忙比闲的好，对不对？你能够忙很好，但你上班最多就8个小时，对不对？你回家之后还有时间呢，仍然是有时间可以读神的话语的。你说年龄大了我看不到，可以换一本大的圣经。你说换了大圣经还看不到，现在我们现在的科技非常好，对不对？可以听啊，啊，有很多的，我们说有 CD 啊，网上也有录音，我们可以听，对不对？啊，有很多的方法。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些所谓的借口理由成了拦阻你啊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的一个借口。你认为说啊，你说我忙，我没时间看神的话语，将来你到神面前说，神啊，你知道我没看你神话，因为我很忙，神会接受吗？神说啊，哟啊，真的太忙了，算了算了啊，没问题，你好好进来进来进来。还说啊，神啊，你知道我眼睛不好，我看不清楚，所以我没时间看神的话语。啊，我不能够看，啊，你认为说你的理由对神来说是合理的吗？也是不合理的，对不对？我说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途径，我们可以去接触到神的话语。就连盲人，你知道吗？现在比如我们谈到圣经， 有没有盲文生，就是他们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他们可以有盲文呢，对不对？他们就摸着读神的话语啊。我看到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就是当然是也是一个真实的，他们就是有一群的这些盲人的基督徒，人家就是摸着在读神的话语，你看看，他们能够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眼睛好好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读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面神说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就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要遵守。还记得吗？马拉基时代的信徒啊，马拉基时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没有遵守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啊。比如说，我们说，他们献那些瘸腿的、瞎眼的那些牛羊，对不对？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去行，他们怎么？还有，比如说啊，我们说，没有维持婚姻的圣洁与忠诚，这也是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还有什么？他没有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也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对不对？你看他们的根源就是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面神说，你们要遵守，你们要遵守神的话，你们要明白，要按照我的话语去生活，这就是预备了。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解决方法。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弱点，其实都是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说，这是一个解决方法。不管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到这里面，你都能找到，你都能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只要你能够愿意遵守，我们生命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我所指的是这些属灵的问题，你属灵的软弱，属灵的疾病，都能够在这里面得到我们说良方，能够得到解药。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预备的方法，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语。那么第二点，在第五节和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悔改。啊，第五节圣经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在这里面神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就说就是先知以利亚。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先知以利亚的身份呢，有很多的解读啊，有很多的观点，有很多的争议啊。有人说啊，是我们说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两个见证人其中的一个啊。那我在这里面弟兄姐妹，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以利亚不是两个见证人当中的一个，而是施洗约翰。我们怎么知道？首先，其实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神说在我那个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就是在那个日子之先，我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在耶稣时代，对不对？耶稣第一次来了之后，我们说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官啊，是给耶稣预备道路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是在耶稣再来之前，对不对？就在第二次再临之前，所以这是我们说是不冲突的。并且呢，我们再看几处的经文啊，能够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以利亚。我们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太福音是往后翻多几页，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好，我们读12-14吧，我们读这几节。啊，对不起，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11-14节。可以，早上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就在这里面，耶稣基督论到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是一个最大先知啊，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大的。当然他又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你会发现，马拉基书是在约翰是在马太福音之前，对不对？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在那里面他说，神说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你们当中。啊，在这里面耶稣说怎么？你们若肯领受，这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在耶稣的脑海当中，他知道马拉基书第四章所预言的，说你们如果能够领受的话，这就是那个以利亚，这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谈到以利亚再来，就这一处经文，没有其他的经文。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我们说一个证据。那么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往后翻一点点，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第十到十二节，十到十三节，对不起，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十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门徒问耶稣说，我们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施洗的约翰。
就在这里面啊，门徒告诉耶稣，哦，你知道文士他们说以利亚要来，他们怎么知道？马拉基书第四章。但耶稣怎么说呀？以利亚已经来。你们不要认为说，哦，以利亚还在将来要来，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来了，并且呢人任意待他。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作为一个这样一个神的仆人，这样一个使者，人怎样来对待他，对不对？他责备希律王的罪，最后呢被希律王给斩了手。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任意待他。那么门徒也知道说，哦，原来耶稣所指的是施洗约翰。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语已经非常清楚的，耶稣基督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或者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就是先知以利亚。并且呢还有另外一个根据，我们再翻多一处经文，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三读到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好，早上我们一起来读十三到十七节，预备起。
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那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灵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当然在这里面是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在这里面当然神告诉我们说他必有以利亚 的心智能力。当然有人说你看看在这里面是指的是心智而不是以利亚本人，但是我已经说了，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被杀害之后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要来以利亚。但是我想让弟兄姐妹看的就是，你看当天使来预言施洗约翰要来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他要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看到在这里面其实跟马拉基书的第六节是非常相近的，因为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看到了吗？这样一个我们说相关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预言说以利亚要来，他来就是要来使这些人的心回转。那么天使也告诉撒加利亚施洗约翰要来，他来也是要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看到没？是这样我们说一个相同的内容，相似的内容在这里面被预言了。当然我还说在新约里面除了这一处经文没有另外一处经文跟马拉基书第六章第四章第六节相似的内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相信在这里面指的是施洗约翰是施洗约翰。但我们再翻回到马拉基书我们来看，就说神差遣先知以利亚来的目的是什么第六节我们刚刚读过，他来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就是神来咒诅遍地。但在这里面转向其实就是一个悔改我们也刚刚读过路加福音第一章，在那里面16节17节就谈到说他要来，对不对？要使百姓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第16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说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回转悔改。当然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回转悔改就是要来相信耶稣基督。那对于信主的人，我们仍然需要悔改，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不错，但我们还会犯罪。那当我们犯罪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悔改在他的面前。你看这就是我们来预备耶稣再来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时刻的来省察自己的罪，来处理自己的罪，回转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里面绝对不能够我们说容留罪在我们里面我们说生根发芽结果，就我们有罪之后要赶快的处理，这是在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还说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我们可以说永不犯罪，我们做不到。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悔改的。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悔改，当我们认罪，当我们在他面前谦卑的时候，他一定会赦免我们，他会再次来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么的洁净，使我们罪能够被处理掉，使我们能够说在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我们说神看我们仍然是一个公义的人。但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愿意去处理自己的罪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也有很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对不对？因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徒是绝对不会和罪生活在一起的，就像光和暗是永远不可能兼容的，对不对？有光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你不可以说我是光明之子，我又跟罪恶生活在一起，那这是不可能的，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如果是光明之子，偶尔会犯罪，但是你一定会去处理罪。那说能够回转到神面前来。预备主的再来，弟兄姐妹，我说是，当我们来看现今的时代，耶稣基督确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来预备自己，我们要来说切实的遵守神的话语，我们也要来处理我们的罪，我们要能够啊，每天活在神的面前，每天都能够那说一个圣洁的这样一个生命活在神的面前来，这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应当预备的。当然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希望你能够快快的回转，对，也是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逃避将来的那个审判，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只有这样子在这里面所谈的就是将来那个福分才是你的，否则的话耶稣基督来了你没有归向他，那这就是了，那你所面对的或者所等待你的就是硫磺与火湖，这是永远的。我还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也有可能是今晚，也有可能是明天。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你能够知道说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我说不要去单言，不要说我再过段时间再信，我再过几年再信，也许没有几年了，也许真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都有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对不对？是随时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今天晚上来了，你没有相信他，那我们说这是一个何等的悲哀。所以快快信主，这是我在神的面前啊，所希望那些还没有归向神的人能够快快的来到他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作为我们救主来拯救我们，但他还要再来，还迎接我们能够到他所预备的天堂，和他享受这永远的福分，当然同时也会审判那些恶人。天父来到你面前，愿你来预备你儿女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也知道说这个世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寄居的，我们只是在等候你的再来的一群人，在帮助我们能够把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单单的只是思念地上的事情，也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宝能够存在天上面，因为这是奖赏是永久的。所以愿你亲自能够来恩待来提醒你的儿女们，也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看重你的话语，来遵守你的话语，也让我们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